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在洛杉矶呢，其实多年前曾经发生过一起谋杀案啊，这个或者说是杀人案啊，最后被陪审团断定是一级谋杀罪。这个呢是已经变成了全美国大概都挺轰动的，当时也是各个媒体都在报道的这么一个案子，就是 Menendez 兄弟两个人呢，把他们的父母亲在 Beverly Hills 的这个豪华的家里边呢，等于是给打死了啊，杀害了。那么后来他们两个人就进行了，当然就进行审理了哈。待会儿我们会讲一下当时的情况一个，或者说后来发展到现在为什么又再重新提起。这个因为呢是前几天的时候啊，代表他们两个人的律师呢，在应该说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啊，就又拿出来两份新的证据，证明他们两个人确实是在这个杀父母亲之前呢受到过精神和肉体上的虐待，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甚至是性侵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当时给自己提出来的辩护，就是因为出于自卫，因为出于怕父亲把他们杀死灭口，所以他们才这个杀人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可以给他们减轻一点罪名，从原来的一级谋杀罪变成这个过失杀人罪。那如果要是从一级谋杀罪变成过失杀人罪的话，那他们如果改了这个罪名的话，那他们现在应该就出狱了，原因就是他们在监狱里边已经待了34年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哪两个证据出来以后可能会改变这个问题。因为洛杉矶县的这个地方检察官 George Gascon 啊，已经向媒体表示了，说他们现在正在怎么说呢，正在调查这两个新的证据的来源以及可靠性。如果要真的是可靠的话，是真的在以前的两次审判当中没有出现过的话，在法庭上没有出现过的话，那他有可能会对这个案子呢重新提出起诉，重新来审判。
我相信洛杉矶对于 Gascon 这个了解的人可能还是记忆犹新的，因为他的名声并不是特别好。在他当检察官的时候，洛杉矶的案件上升了49%啊，这个财产犯罪啊，但是其他的什么凶杀呀这些还是下降了一点啊。我们回放一下这个案情，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新的证据啊。这个是在1989年的时候啊，非常富有的一家人在他们的 Beverly Hills 的豪宅里的啊被杀害了，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父亲呢是咱们可能不知道啊，但是在好莱坞在唱片界啊鼎鼎有名的这个叫做 Jose Menendez， 这个人16岁从古巴来到美国，但是呢这个他的这个生意的路程看来现在是非常通畅的啊。他先是在这个亨氏，就是 Hertz 这家公司呢当的高管，有人租过车的话可能知道 Hertz 是什么，然后又去了 RCA 这个唱片公司当高管，最后呢是变成这个 Live Entertainment 的这个 CEO。 那钱是不用说了，生活的富裕这个也不用说了。这个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这个是叫 Lyle 吧，还有一个叫 Eric。
对，
这两个小孩出生了以后呢，最开始在这个 Calabasas 地区啊，这个因为我以前住在 Sun Oaks， 离这个地方不是很远。这两个小孩其实并不很听话啊，这个小的时候就在社区涉嫌多起入室盗窃。但是这个 Eric 啊，就是他这个二儿子，1970年出生这个二儿子，其实还是很有网球天赋的。我相信父母也花了很多钱去培养他们。Eric 曾经在美国青少年网球排名里面，这个获得过44名的这个成绩啊，这是非常好了已经。那但是他们的问题在那个时候也显现出来，除了说涉嫌这个入室盗窃啊，我想他们家庭这么富裕，他们不应该不缺钱的啊，就是这个有这种这个捣乱的这种精神可能是。然后他在高中的时候呢还写了一本小说叫 Friends， 不是我们看的那个 Friends 那个电视剧，他这个是他自己写的一个小说，这里边就描写了这个怎么样去谋杀父母。那另外这个哥哥呢，这个 Lyle 呢，最后也上了普林斯顿大学。当然我就说像他们这样的知名人士的孩子上个普林斯顿上个 Harvard 跟咱们上那不一样的，他上了普林大 普林斯顿大学了，但是呢，这个不好好上课，学业欠佳，最后也是被劝退了。在1989年的时候啊，这个21岁的 Lyle 和这个 Eric 19岁啊，两个兄弟用散弹枪准备好的，在他们的比弗利豪宅的这个家里边，父亲是被打了6枪，这个母亲呢被打了10枪。如果大家对散弹枪比较熟悉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母亲肯定是被打了一通以后，按照这个当时的案件的说明也是，这个兄弟俩又跑到车里边去，又重新拿了子弹，又打了一轮。这个来说应该是极度的仇恨，那不是一般的仇恨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两个兄弟的审判过程呢也非常的戏剧性，第一次是留审了，而且呢是女性这个陪审团团员呢都认为这个是故意杀人，但是男性陪审团团员认为是一级谋杀罪。第二次呢是一级谋杀罪，最后成立了，两个人是终身监禁。但这里边有一个技术细节，就是兄弟俩提出来的这个被虐待的这个事实啊是没有被法庭采用的。那但是呢当时也跟他们做了一个算是一个交易，就是也不会判处你死刑，所以这20多年不这30年以后，这个有一个新的证据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是另外一个人翻到了他母亲，就是反正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翻溜这个杂物的时候找出这么一封信来。这封信里边呢是说，哎，这个小孩当时向这个人说，我父亲可能是对我有这种虐待，我非常害怕，我非常想逃离这个环境。而另外一个人呢也说出了一个很关键的证据，就是这个 Jose Menendez 曾经在另外一个人14岁的时候对他实行了这个性侵。但是具体的呢可能我们还要再仔细看一下。
对，他这两个新的证据呢，我顺便要详细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两个证据至关重要啊，就是说，在头两次的审判当中呢，并没有出现。第一个呢是一封信啊，这封信呢是这个 Menendez 兄弟那个老二啊 Eric 写的 ，Eric 呢写给他的表哥，还是表弟啊，反正就是 cousin 啊，一封信。他然后呢，这个信的时间呢是在他们枪杀父母前8个月，他在这封信里边呢，就说他说我一直试图避开我爸爸，因为他这种事情还在发生。显然他之前已经跟他表弟说过，父亲有的时候对他进行性侵啊，所以呢，他是说，他这个事情还是在发生。然后呢，他说，我现在的情况更糟糕了。他说我每天晚上啊就睡不着觉，就非常害怕他突然又开我的门，又进到我的房间里头，又对我做那种事情。而且呢他还一直警告我说不许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不许告诉这个 Lyle， 就是告诉他哥。所以呢他这封信里头是这么写的啊。那么这个他那个表弟呢，其实或者表哥吧，叫做 Andy Cano，其实在审判当中呢也出庭作证了。他是说这个 Eric 曾经跟他说过受到过父亲的这个就是算是家暴一样性虐待哈。但是法官呢没有把这个事情当真。然后呢就是这个检察官啊，洛杉矶县的检察官呢说这个完全是编出来的谎言，就是为了想要怎么说呢，想要为自己开脱责任吧。任何人犯了杀人罪以后，他都可以找一个理由说，哦，我受到过强暴，我受到过虐待，我受到这个，那你拿出证据来啊。当时只是他告诉过你不行啊，这个你得有证据才行啊。那当时没有证据，那现在这个证据翻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Andy Cano 啊在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他的遗物呢放在家里边。但是他母亲在收拾遗物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前2年的时候刚发现这封信，于是就他认为说这封信对那个 Eric 和这个 Lyle Menendez 兄弟呢可能会比较重要，所以呢他就交给了他们两人的律师。那这个就变成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是刚才这个于浩讲的啊，就是波多黎各的一个男孩这个乐团吧，男孩乐团，这乐团名字呢叫 叫 Menudo 啊 ，Menudo 里边的一个成员。那可以想象出来，这男孩乐团应该是挺精神的，长得很帅啊什么的，而且年纪又轻啊，所以呢，他站出来了，说早在80年代，他还只有14岁的时候呢，当时他们乐团要和一个唱片公司 RCA 要签约，那么唱片公司的这个高级主管呢，负责签约这个人呢，就是这个 Jose Menendez， 就是这个他们的那个父亲哈。然后他们在签约之前，他说，他到过这个 Jose 的家里边去 ，Menendez 家里头，然后他喝了一杯饮料之后呢，就发现自己行动啊完全失控了，自己没有办法动，显然就是等于是迷幻药下了药了哈。那下药之后呢，那个这个 Jose 呢就强暴了他了。他说后来呢，又对他实施过一次强暴，是在纽约的一个那个无线电城音乐厅里边，他们演出前和演出后又对他进行过强暴。所以呢，他也站出来了啊，这两个证据呢是以前所没有的。那么这两个证据是不是可以为 Menendez 兄弟俩翻案呢？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待会儿呢，我们再看看具体的这个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节目。今天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30多年前啊，在洛杉矶发生的 Menendez 兄弟俩把自己的父母亲打死这件事情啊。当然那个案子呢经过2次的审判之后呢已经被定罪了，1级谋杀罪，那也就是说终身监禁而且不得保释。那么现在呢有两个新的证据出来之后呢，他们的律师提出，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说应该重新考虑啊，应该把他们的罪呢从1级谋杀变成过失杀人。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他们两人已经坐了34年牢了，那就可以立即释放出来了。现在原来被判刑的时候呢，老大 Lyle 呢是21岁，弟弟呢 Eric 是18岁，那现在都已经50几岁了，所以呢。这个30多年过去了嘛，所以这个对他们两人的青春实际上也是在这个监狱里边度过了。那么从礼拜三的时候呢，他们两人的家人也站出来了啊，举行记者会了，说是呼吁应该对这个案子重审，应该把他们两个人放出来。他们认为说在当时审判的过程当中呢，人们对家暴对性侵的这个认识还没有今天这么广泛。也就是说当时认为这可能是编出来的一个理由，编出来的一个借口，为他们这个杀人开脱。但现在看来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现在刚才说过了，检察官 George Gascon 呢也已经说了，也有可能会考虑。具体什么时候考虑？11月20几号就要做出最后的判断了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呢，这个检察官办公室呢对这两个新的证据呢可能就审议完毕，最后认为如果确实的话，那有可能他们就要重新把这个案子呢再审理一遍。不过这两个兄弟俩呀，说实话还挺有意思哈。当然他们长得又高又帅，又出生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里边，所以呢这个举止啊谈吐啊可能各方面都还不错，所以挺有女人缘的。两人这个在狱中啊居然分别都结婚了，那个老大 Lyle 还结了2次婚呢啊，这个挺有意思。那你说他在监狱里头怎么结婚呢？哎，这就是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他们是属于叫做精神恋爱法，根本没有办法有肉体方面的接触，所以呢即使是探监可能也是隔着玻璃啊，所以呢没有任何的这个真正的肌肤之亲。但是问题人家都愿意嫁给他们，同时也愿意，我看那个都改了姓了，把那个 Eric 小的小儿子1999年结婚的时候 Tammy 已经把自己的姓都改成 Tammy Menendez 了。
嗯，所以这个美国的案件审理啊，咱们看到这些细节，就是当时把这个兄弟俩把父母杀了以后，他们没有认真的跟警察说，没有诚实的说到底怎么回事，他们说是有别人来杀了他们父母，但是这种谎言很快了就被揭穿了。而且他们俩呢又事后在这里大肆的花钱呀、玩啊、买这个
豪车、
豪车，然后手表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给他们在审判中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如果当时的社会对于性虐待的程度像今天这么重视，像 Me Too 以后这样重视，如果兄弟俩当时能够认真的、诚实的向警方说诉说他们的行为，我想也许他们的故事就不是像我们今天话题能今天这个话题这样讲的这么悲惨了。当然希望他们是对社会没有危害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社会的原谅以及自己内心的原谅，但最终这个还要看现在的社会风气以及现在的法律方向是怎么样判断这个事情的。
嗯，这重审呢现在也就是说也不清楚啊，就是说如果重审的话，现在的陪审团对这个他们原来的定罪是什么样子。刚才于浩说的很对啊，就是当时他们报案打911报案的时候说了一套谎话，说是他们回家的时候发现父母亲已经死了，中弹死亡了，然后让警方还调查，但是越调查发现越不对劲儿啊，最后呢终于他们也承认了，说是他们杀的哈。然后就进行了审判。第一次审判没有达成协议，原因是第一次审判呢，他们采取了一个不同的办法，就是兄弟两个人分别立案，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呢不是在一起审，是分开来的。哥哥有一个陪审团，弟弟有一个陪审团，那么这两个陪审团呢基本上没有办法就一级谋杀还是这个过失杀人呢达成一个一致，所以第一次审判呢等于是无效啊，这个审判无效，所以第二次审判的时候呢就合在一起了。那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检察官可能也采取了一些这个攻击的措施吧，就是说他们是撒谎成性啊，说他们这个编造自己受虐待的这个理由啊、借口啊，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以后杀了人以后都说哎呀他曾经对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有理由杀他了，这个也不行啊，这样的话什么是一个界限呢？所以最后就判了一个这个一级谋杀罪啊，这大概是可以判的最高的刑期了，因为这个检察官已经同意不给他们判死刑了嘛。所以现在这个重新审理之后呢，我们就看看当然现在还不知道会不会重新审理啊。最后呢是在11月，我看好像是27号还是26号，这个洛杉矶县的检察官办公室呢要做出最后的决定，到底要不要对他们的案子进行重审。